要进到下面一个章节了啊，这是经本上的第八品，阎罗王众赞叹品。那这个品呢，我给大家取的名字呢叫做这个鬼王拥护法门啊。在前边一品呢，我们叫做这个临终啊救度的这个法门。那么主要是告诉我们呢，这个家眷如果我们的亲友有人要这个故世的时候，然后命终的时候呢，那么作为亲友的我们呢，如何去做能够对这个临终的亲友呢给他帮忙啊，让他呢不要落到这个恶道里边去啊，不但不落到恶道里去呢，也还能够这个增加他的这个福报啊，升到善道去还会增加福报啊。这是前面这一章呢由这个地藏菩萨自己来说出来的这个法门。那么从这个大辩长者的这个起问呢，那么把这个呢也延伸到呢鼓励我们呢每一个人呢在生前还有力量的时候呢就这样子修啊，不要等到这个临终呢没有力气了需要仰赖别人来修啊，靠别人呢总是靠不住的。所以做了这个比较啊，那么就是如果别人替我们诵经跟我们自己诵经这个利益呢有差别啊，功德有差。那么今天这一章呢是由这个鬼王啊阎浮提这个世界的鬼王来宣说的。那么他的重点呢是着重在呢怎么我们怎么自修啊，在这一生里面自己自修呢能够得到这个现世的利益啊，不是这个来世的利益，是现世的利益。那么这种利益呢在前边我们谈这个地藏的威神地藏的愿力的时候呢也都提过很多种方法啊，可以让我们这一生呢的生活有所改善。但是这边鬼王所宣说的这个法门呢主要是呢那么假借的这个鬼神的力量啊，就是透过我们的自修但是也假借了鬼神的力量，所以使得我们得到啊比较好的这个生活或者是福报，这是这一品呢要讲的东西。所以我把它叫做这个鬼王呢拥护法门啊。看啊，第一品啊，第一段不是第一品，第一段呢，我把它叫做这个大小鬼王议会啊，就是这些鬼王呢来参加这个，来参加我们这个大会。我们读这个经文，尔时铁围山内有无量鬼王与阎罗天子呢俱以刀立来到佛所啊。下面呢就数出了这些鬼王名称啊。我们也可以把它先念一遍啊，这有34位鬼王啊，恶毒鬼王、多恶鬼王、大睁鬼王、白虎鬼王、学虎鬼王、赤虎鬼王、善殃鬼王、飞升鬼王、电光鬼王、狼牙鬼王、千眼鬼王、淡兽鬼王、富食鬼王、祖号鬼王、祖货鬼王、祖食鬼王、祖财鬼王、祖序鬼王、祖情鬼王、祖寿鬼王、祖妹鬼王、祖产鬼王、祖命鬼王、祖吉鬼王、祖贤鬼王、三目鬼王、四目鬼王、五目鬼王、其力狮王、大其力狮王、其力叉王、大其力叉王、阿那炸王的阿那炸王。到这里呢就是介绍呢来与会的啊这些大鬼王的名号，当然来的鬼王很多了啊，这个是举其其中的少数。那这里边呢出现了这个所谓的阎罗天子啊，我们先从这个开头这个耳识来看啊，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也就是我们前边啊这个讲完了这个临终救度法门，很多的这个阎浮鬼神都发这个无量菩提之心大辩长者作礼而退的这个时候，这时候呢这些鬼王阎罗天子跟鬼王呢就来到这个忉利天，来到这个大会之中。我们在这个序品里边啊，也就是第一品里边呢，谈到各个地方的会众来集的时候呢，已经看到有讲了这个阎浮呢有很多这个鬼神啊来参加开会，同时呢也列出了一些鬼神的名号啊。那我想这个，如果我们翻到这个第几页，在这个刀立天宫神通品啊，在第15页啊，他说你看。 富有他方国土及娑婆世界诸大鬼王，所谓恶目鬼王、淡血鬼王啊，这一路下去到这个大爱敬鬼王啊，也列了一些名称在这里啊。所以换句话说，在大会开始的时候呢，已经有很多鬼王来参加这个啊，参加这个盛会了。而且那些鬼王他特别说明呢，不是只有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还有其他世界的鬼王都来了啊。那么这里呢，我们读到的呢稍微有点不同，也是鬼王，可是这些鬼王呢都是我们这个阎浮提啊，作为阎浮提里面这个众生的鬼王啊，跟着我们这个阎罗天子来的。所以在一些注解上呢，有一种有的注解上说呢，其实这个尔时呢就是在开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啊，就是其实他的意思是说呢，这些阎罗天子跟这些鬼王呢其实早就来在会众里边了啊，只是没有讲话，到现在才出来讲话啊。可是照我看来的话呢，不是这样的啊，就是我觉得呢，这一些人照这个经文上来看的话呢，应该是呢这些鬼王呢跟阎罗天子呢应该是这时候才出现在大会之中啊，而不是已经来的那些鬼王当然都还在会众里边啊。我的意思是说呢，你看我们这次大会很好玩了，不是大家一起来齐了以后啊一起开会，是有分批的啊。这个地藏菩萨就是比较晚到的，对不对啊？开始这个大会开始的时候他并没有出现啊，一直到这个释迦牟尼把地藏菩萨做了一个简介之后，那么地藏菩萨才跟着一大堆他的随从啊才出现啊。所以他这个整个这个大会呢，我看是有安排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么可能就是需要让这些鬼王出现的时候啊，所以这一些鬼王跟着阎罗天子呢是在这个时候才来到大会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在这个就这本经来讲的话呢，这样是比较自然的啊，比较自然的。而且照他的文句来讲的话呢，应该是如此啊。他说聚义刀立来到佛所，这个意思是这个时候才来啊。在所有的经文里面，当我们谈到这个尔时的时候呢，都是针对着前一个章节或者佛讲的某一句话之后啊，那么正在这个时候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够因为前面已经有鬼神来了，我们预想说这些鬼神应该早就到了，不应该后到。所以我们把这个尔时呢硬要解释成是当初这个开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所以我们还是照这个一般的这种啊惯例来看啊。所以也就是这个鬼王呢可能也就是被安排在这时候出场，那么也是这个时候呢适合他们来提问的时候啊。而且我讲呢这里也有一个相关的啊，你看在前面这一节的结尾的地方呢，那么刚好就是所有的这个阎浮鬼神呢悉发无量菩提之心啊。我们上次也解释了啊，为什么这个阎浮的鬼神会在这个时候呢突然发起这个菩提心来啊。那么他是受了刺激啊，因为地藏菩萨说这个临终的人呢不要去拜祭鬼神，拜祭鬼神求助魍魉呢对你这个生死呢没有什么用处啊。所以使得这些鬼神呢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呢，那么兴起了他们这种啊发大心的一个念头啊，觉得他们这些小小的神通呢其实不管什么用处。而这个时候呢，那么出现了这个阎罗天子来到的话呢，我想也有他这个相应的这个关系在这边啊。所以让这些鬼神们啊，再会的鬼神们发了这个菩提之心啊，那么这个阎罗天子出现啊。照我们啊整个从这个大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像这些阎罗天子和来到这些鬼王呢，应该也都是有这个学佛的啊，这个经历的啊，或者是也是发了这个心的啊。这些大鬼王，那么他们在这个时候出现啊，也就是呢他带来的给这个大会带来什么东西呢，就是带来一些个那么让这些众生能够得益的一些法门啊，他们可以提供一些法门给这些众生啊，所以是在这个时候出现是适当的。这里呢我写了一些这个投影片呢给大家看呢，因为这里牵涉到这个阎罗天子啊，这个呢是我们学佛的人呢都很熟悉的，可是虽然说熟悉呢，我想 想都是不太清楚的，因为这个阎罗这个观念呢已经是深入中国的民间了，每一个人呢信不信佛都知道有个阎罗王，每一个人都怕见阎罗王，这是最不大家最不喜欢的人。那么到底这个阎罗在佛教里边是什么一个角色啊？所以我想今天呢借这个机会呢，我们把它能够厘清一下啊，因为这个呢跟这个地藏经所讲的这些六道轮回呢是有关系的啊。我们先看它这个啊，阎罗这个字呢，它的这个梵文的原字啊是这个 Yama Rasa 啊，所以阎罗呢其实是把这个 Yama Rasa 呢两个呢应该是翻成阎魔罗舍了啊，就把它缩写缩成阎罗啊。而这个 Rasa 这个字什么意思呢？一般就是国王的意思啊，在梵文就是国王，所以 Yama Rasa 就是阎魔王的意思啊，阎魔王。所以这个 Yama 有时候翻成这个阎魔啊，我写在旁边，那这个阎魔看起来像魔鬼一样啊，这是翻译的问题啊，其实它跟魔鬼没什么关系。那么讲阎罗的话呢，其实就已经是讲阎王的意思了，可是再加一个天子其实是重复了，对不对？就变成天子也是国王嘛，所以这个阎罗天子呢实际上是重复了一点啊。那么这个 Yama 这个字呢，它在梵文里的意思是双啊，有些地方写成 twin 啊，双胞胎也是个 Yama 啊。那这个 Yama 这个字呢哈，有好用这个双来解释哈，有两个解释法。我这里没有写错，有吗？哦，下面写在下面，你看一个叫做双王啊，有没有？一个叫做双世，有两种解法。世那个不太清楚，那是世界的世啊，双世啊。所谓的双王哈，有一种说法就是阎魔呢，亚玛他其实是有这个兄妹一个 twin， 一个孪生的，大概是这样的。那个妹妹叫做亚米，他叫做亚玛。那么他们呢都去当这个地狱的王。这个男的管男的，女的管女的，好像是叫做双王的，是这个意思啊。不，这个呢也是有一个说明，但是也没有在别的地方呢看到更多的资料来印证它啊。另外一个叫做双世，这个解法呢是就是说他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边，叫做双世，一个是痛苦的世界，一个是快乐的世界啊。怎么说呢？就是这种说法是源自于这个阿含经，长阿含经里啊。他说呢，这个阎魔呢是怎么一回事呢？他是地狱的这个王啊，所以他本身呢属于地狱道的，那么他当然是地狱王，就管地狱了啊。可是呢他又是属于地狱道，那地狱道的众生是不是都要受苦，对不对？他虽然是王，他也免不了要受苦，不然怎么算地狱道的啊？所以他的生活里边呢，一天有三次这个大铜锅会陷在他的面前，这铜锅来就不是很好的事情，对不对？铜锅里放着什么？那个熔融的这个羊铜啊，熔的铜。那这个据说这个他的经典的描述也很好玩呢、啊。这个阎王呢看了这个铜锅一出现就跑啊，就跑到外面去，这铜锅就跑到外面去，他就跑回家了，铜锅又跟着跑回家了，逃不掉。最后呢还是一样，就是有这个显现这个狱卒啊，竟然有比他还要大的人啊，可以管他，你看啊，把他这个压在这个铁床上，硬给他灌这个铜水啊，就跟那个地狱的那个苦是一样的啊。这铜水一灌呢，这个五内俱焚，对不对？全部都烧焦了，对不对？可是苦完了以后，你知道这个地狱是化身嘛，对不对？反正你苦完以后还是会活的，死不了的。那他又活起来了，活起来这一关一过了，哎，他又开始跟一些所谓的才女，就是宫女呢，国王都有宫女嘛，又跟着宫女又开始很高兴在那里喜笑，又开始游戏又游乐起来了。而且他们的宫殿呢也是很豪华的，不是，不要大家不要以为这个阎罗王的宫殿是很跟这个草房子一样，不是，他也是很庄严，什么七重的这样的摆设出来，也很宽广，所以他一样可以像一个国王一样的享乐。可是呢，一天三次他就是要受那个苦啊。所以虽然是国王，比他其他的地狱众生的待遇是好多了啊，因为他不是一直在受苦，他不像这个无间狱的众生一直受苦的啊，所以他就活在两个世界里边啊，这叫做双世的意思啊。那这种说法呢，也主要是在这个《长阿含经》里面这样说啊，别的地方也不常看到这种说法啊。 在下面的话呢有几个解释，这个解释呢就跟这个梵文的字义呢我不知道怎么连结啊，因为我们读这个佛经常常有这种困扰，就是一个字他说可以这样解可以那样解，因为我们不懂梵文嘛，我们不知道一个字是不是可以有那么多的意思啊，比如你像菩萨这两个字啊，你就可以有好多种不同的解法啊，或者是啊你尤其你看到这个论点里面在解的时候啊，就解的方式很多啊，有些的意思呢我们因为我不懂原文嘛，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判断说他这个解释是真的出自于原文呢还是出自于什么其他的地方。像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只是看到经典上或者有些解释的地方他说啊有这个意思有那个意思啊，可是是不是梵文你本来的意思我们不晓得，反而是呢后面这几个解释，比如像这个福啊，就是把它绑起来，平等、遮止、净息，这几个意思呢都是针对着我们一般讲的，像说这个好像这个阎王在审判大家，这个啊有这个审判的这种功能，从这个角度来形容它啊。所以你看第一个福就是说啊，阎王有这个可以把这个罪人呢给他绑起来啊，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罪人你跑到阎王面前的话大概无从侥幸，一定会被绑住啊。在人世间你可能还可以有一点想办法啊，这个逃掉这个法律的制裁，但是到阎王面前呢逃不掉的，没有侥幸可言啊。第二个说平等，就是这个阎王呢他去审判的时候呢他态度绝对是很平等的啊，不因为每一个人不同的身份呢，你是这个高官呢，你是医生啊，或者你是什么大明星呢，或待遇有所不同啊。在这个遮止，就是他在处理这些罪犯的时候的话呢，他还有一个正面的功能，就是他不只是处罚他们，同时他可以教育他们啊，让他们以后这些罪人呢不要再去犯错，不要再去犯罪啊，这是遮止的意思。净息呢也是这样啊，假如说这个罪犯呢之间发生很多争议的时候呢，那么他可以让他们安静下来啊，息争啊，息这个争，这些意思呢都是从这个地方。所以我不知道这几个意思是真的从梵文的原字里边拖出来的，还是说只是从这个阎王的这个功能方面去设想出来的啊？不过我只是把这个经典上谈到的这个情况呢，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下啊。那么回到这个历史上呢，其实这个很多佛教里边的这些鬼神呢哈，它的来源呢都是从婆罗门教来的，就是印度原有的啊。那么印度的婆罗门教最原始的这个经典呢，不外乎就是像这个吠陀四个吠陀经典啊 ，Veda 就是什么 ？Veda 是知识的意思，对不对？好，吠陀就是 Veda 了哈，那 Veda 这个字就是知识的意思，那四吠陀。所以这个阎亚玛这个也是在吠陀经典的时代就有这个名称。那么在吠陀经典里面对这个亚玛的定位呢，是说他是第一个死亡的人啊，当然是看他们这个世界的起源怎么说法，对不对哈？可能也是像这个一种宗教的说法啊，有人先把人造出来了，所以这个造出来的人有一天死掉，那么有一个第一个死的人是就是这个阎魔。他因为是第一个死的，所以他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他就说这个 ruler of the dead， 就是这个死亡里面的领袖，他是第一名啊，或者说是这个叫 lord of death， 就是死亡之神啊，变成死亡之主是吧。所以也就是说呢，在这个吠陀的这个传统里边呢，这个已经有这个阎王呢是作为死亡里边的这个最大的一个总管啊，有这样的一个定位了啊。可是这个呢到了这个佛教里边的时候呢，说法就比较分歧啊，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啊。那么像刚刚提到说双世的说法，说阎罗王因为他是管地狱道的，所以他本身应该是地狱道啊，这是一种说法。那么很多时候阎罗王又不只是地狱道，他又管很多的鬼道，又是鬼道里边的王，所以换句话说不只是地狱道的王，他又是鬼道的王，所以这里面就产生他这个定位身份的有点冲突啊。那是不是为什么做鬼道的王又可以做地狱道的王，还是说这个说法有不一样？可是在佛经里面的确都有这种说法啊。所以这种说法呢，如果泛泛的讲呢，就是把它当成我们说就是啊，反正人死了，我们说啊，死到这个阴间去了啊，阴间，那么它就是阴间，它就是最大就对了，不管它是地狱也好，它是这个鬼道也好，反正它最大就对了。 可是在我们这本经上啊，如果我们回到经文上，你会看得出来，他说尔时铁围山内有无量鬼王与阎罗天子。换句话说，这位阎王呢，他是住在这个铁围山内的。从我们的经典一开始谈这个地狱道的时候，我们就说地狱在什么地方，在铁围山内啊。那我们以前也讲过这个佛教里边的这个地图嘛哈，我们南瞻部洲，南瞻部洲的外围呢，整个这个大千不是大千世界，我们这个世界的外围就是铁围山，所以这个地狱这些东西都在铁围山的外面。但是在经典上老写铁围山内，我们应该讲是外才对。如果照我们这个图形来讲，应该是外边啊。那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就在铁围山，因为铁围山的外面是一片黑暗的，阳光照不到的地方，所以地狱是很黑暗的，对啊。那这个阎王与这个鬼王，这些来的鬼王都住在铁围山内，也就是说他们住的地方跟地狱道所在的地方是一样的地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又好像他真的是地狱的这个王一样的，否则怎么住到跟地狱道一样的地方去？好，所以这些地方呢，其实往往就是让我们很混淆啊，很混淆。那这些问题呢？据我看到这个注解来讲呢，大家都把这个问题呢都避而不谈，反正只要经典怎么讲，我们顺着经典讲也没错啊。就像我们讲这个说，到底有没有这个我们这个人呢，人死了以后有没有这些所谓的判官这些东西，或者阎王是不是都是要经过阎王的审判还是怎么样哈？那有时候大家都好像就都承认有这么一回事情。可是这个阎王的审判呢，好像又跟我们这种业感的问题产生一个冲突，那这个问题也很少人去提到这样的问题啊。所以我想今天呢，我想把这个问题呢，我就多思考了一下，我们把它尽可能呢，能够找出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看法啊。我们同学过去有没有这个问题？有没有就是发生过疑问的啊？因为我们看这些的可以看到几个问题，比如说哈，如果他又是鬼道的王，又是地狱道的王，而照前面这种双世的说法，他白天还要一天要受三次苦，对不对？那这个层次显然要比鬼道要低很多了，地狱道是比鬼道要低，所以你如果身属地狱道的话，照理论上讲，你不可能是鬼王，你只能是地狱道的王，就不会是鬼王。所以这两个角色实际上是有冲突的，他不可能同时又是鬼王又是地狱道的王啊。不，我是说如果从这个双世的概念来讲的话啊，但是很多经典上又都这么讲，所以呢我觉得比较折中的说法呢，可能就不能够照长阿含经的讲法，而你必须说他本身是鬼道的王，但是可能管到地狱道，这样比较可能一点，而不能说是地狱道的王同时又管到鬼道，这就讲不通啊，这是我的意思哈。那么如果一定要说他同时又是地狱道的王又是鬼道的王，那他只能属于鬼道，不能属于地狱道。如果他属于鬼道的话，那么就不会有像刚刚所谓的那种双世的问题啊，不会有这种双世的情况。
那会不会是他们居住的环境，
环境跟你业报不能够混成一团，他
是生活在
我，你知道他可以是鬼道住在任何地方，他还是鬼道，他不能够住到，因为他受那种业报并不是因为他住到地狱里边去，他住在他是宫殿里面，他并没有住到地狱里边去，对不对？
这个是有这样的问题，
在佛经上是可以这么讲一样，但是我们也知道，虽然我们讲恶鬼道，是因为恶鬼道普遍的有这个饥渴的问题啊，饥饿跟这个渴的问题。但是恶鬼道里面，我们也知道，鬼道里有很多属于比较有威势的鬼、高级的鬼，他们没有这些问题，他们还是吃得饱饱的啊，过的日子还不错的啊，过得蛮好的日子，是有还是有这种高级的鬼在里边啊，所以可能受的这个业呢，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啊，只是说因为这个。轨道里面这个的确可能大部分是属于这种恶鬼之类的，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恶鬼道呀。恶鬼道的话，
六道就是
是是，我知道我知道。我们上次讲的天龙八部的时候，其实恶鬼道是有一个特别名字 Preta 好像是，而这个鬼道是不是说我们不去谈这个好了，反正就是说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就是的确有一些属于鬼道的啊，所以我们也学到叫做鬼王或叫做神这些人，那么他们的享受是不一样的啊。当然了，如果我刚刚解释说，如果他是鬼道的这个鬼道的这个统领国王的话，那他为什么住到金刚山外去？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在经典上一般的说法说，鬼道的位置在哪里呢？有两个地方啊，一个是他们主要的地方，就是他的这个downtown，那是在这个我们这个阎浮提下面500由旬，就是地下500由旬。啊，这是他们的downtown啊。我们中国在四川传一个丰都城，说那就是鬼城，对不对啊？在四川那边是也叫丰都城啊。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属于这种 suburb 或者是乡下的地方呢，就是我们这个一般的这个人世间。换言之，鬼很多在我们这人世间跑来跑去，说这里算他们的乡下，这不是他们的downtown啊，他们downtown是在这个地下500由旬的地方啊。可是现在呢，这个照我们这样看，这个阎罗天子呢，也不是住在地下的这个500由旬，他是住在金刚山外，住在这个地狱道这个附近的地方啊。所以这些讲法呢，实际上都不是很一致啊。那当然了，如果我要勉强把它这个说一说的话呢，就是也可能就是这个说法本来就很难说一定啊，大家讲的很准确，也许不止一个两个地方三个地方啊，也许这个金刚山外呢也可以有鬼道居住的地方，也说不定这种地方呢是虽然有地狱道在旁边，可能有什么原因呢，这个有些特殊的地区，就像我们有些地方你说这个地区不好，可是它会有一些地区是高级区，对不对啊？那些地区的房子还蛮贵的，可能旁边的房子这个不贵，有某一个小地区的房子很贵，所以会不会在这个地方呢，他既然可以在这里建他这个王宫的话，表示这个地方可能是一块还不错的地方，所以这些鬼王跟阎罗天子就住在这么一个高级区里边啊，他没有跟其他这些鬼道的人呢就杂居在一起，这也是一个可能性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给他稍微疏通一下。好，那么换句话说呢，就是说鬼道跟地狱道呢就跟我们过去的观念呢有一点不一样，就这两个道呢并不是一个好像完全隔开的两个世界，它有相通的地方啊。那我觉得这个可以理解，拿我们的例子来讲，我们人道跟畜生道是混在一起的，对不对？我们人道跟畜生道中间没有界限的，居住的环境没有界限的，对吧？其实跟很多鬼道我们也不见得那么界限明显，只是我们看不到啊，看不到当然是一个距离 OK 啊。但是可能对这个地狱道跟鬼道来讲，也许有同样的类似的情况，也许鬼道的众生可以看见地狱道，也许地狱道中间看不见鬼道啊，就像鬼道可以通我们人道，我们人道通不了鬼道啊，这种可能性也是可能的啊。所以换句话说，如果这样解释，如果把这个阎罗王还归他鬼道的身份的话，那么他是可以扮演两个双重的角色，是可能的啊。当然另外一个跟这个阎王呢比较相关的问题，也是我曾经提过的，就是说那么到底这个阎王他有管到我们人间的事情吗？我们人的这些这个死生跟死后到哪一个道去，真的是由阎王来管吗啊？或者当然不是阎王直接管，也可能是他的属下来管，对不对啊？一般人就觉得这东西可以接受，好像因为这已经是我们好像这个传统文化里面的一个部分了，对不对？判官这些东西在旧小说里边或者现很多都出现这种，大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信不信由你了啊。不过对这个说法，我们好像也没有什么觉得好去争议的。可是对学佛人来讲，反而有点问题，因为我们的解释呢说，人道是比鬼道要高一级的道，高在什么地方？高在我们的烦恼比较少，对不对啊？我们人道是因为修善才能够到人道去，因为修了不善的业才会到鬼道去。怎么这个现在颠倒了，我们人道的这个善恶要由这个鬼道的人来负责管辖呢，对不对？我不知道我们同学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 我是这个问题在我脑袋里盘徨很久，今天是讲到地藏经，我逃避不了这个问题，所以我必须要去处理这个问题啊。实际上这个问题我是一直在脑袋里面觉得想不清楚，有时候想不清楚就算了，反正这种事情看也看不见嘛，对不对啊？就放到一边去不理他好了啊。但是你硬要讲道理的话就讲不通啊，对不对？再说吧，很多的说法是人死了以后要经过阎王这一关，对，我们这个地藏经上也有这个讲法，不是完全没有。那这里又出现另外一个理论上的困难。我知道我们人死之后叫做中阴身，并不是鬼，也不属鬼管辖，也不属人管辖，人间的法律也管不到他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中阴身它不属于任何一道，所以才叫做中阴呢。他没有把它融入到任何一个这个系统，我们的六道的系统里边去，没有融合到任何一道系统里边去啊，所以这时候照说阎王也管不到他，也不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啊，对不对啊？那你怎么这个中阴身要由这个阎王来或者他的判官来判这个生死呢啊？所以这些呢都是想到这个地方都会发生，应该有这个问题啊。就以我们这个地藏经来讲的话啊，别的经我们不谈，那每一个经上的讲法很多地方都有出入的啊。就以我们这本经来讲的话，我们看到是有地方呢讲到这个审判或者是类似的这种字句啊。如果我们 refresh 一下的话，比如说这个中阴身说到这个在业道论对未定轻重，有没有啊？这时候很惶惑，或者是说这个死亡之后呢，虽然是有修善业的人，因为这个亲属呢不小心给他杀牛杀羊的祭祀，害他这个害他受累，所以殃类对辩，有没有啊？跟人家去这个辩论，这里边呢也隐约的指明说呢有这种啊审判的这个意味在里边啊。还有几个地方也是嘛啊，像我们的前一章里面都有了啊，在前一章里面这个或在诸司辩论业果，对不对？审定之后呢，聚业受生这一句话，对不对？这句话就更明显了。他说诸司，可见这个审判的程序还很复杂啊。那么审判官还不止一个啊，才会有这个诸司的问题。你过了这个庭，还要去过另外一个庭，这样子啊。所以这边就说这本经上呢，我们的确是说明是有这种审判的事情存在啊。但是从另外一个地方来看的话，我们很多地方讲起来呢，又好像不需要经过审判啊。在其他的这个经文上啊，很多地方呢说到都是这个业果啊，比如像这个光目女母啊，光目的母亲呢，这个从这个地狱道被救脱出来以后，投生做了这个光目女的这个悲女的儿子啊，女儿或者怎么样，那么他就自己就说出来了，是这个造了恶业呢，果报自受啊，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因为业感的关系啊。那么很多地方像这个地藏菩萨在讲啊，你造什么业得什么果报，对不对？也不需要经过审判的，你造了这个业就要得那个果报啊，这是业果自然啊，好像也不需要审判。那有些地方，比如说啊，你如果有女子厌女人身啊，那么你只要诵经或者怎么样呢，你这个很多辈子都不会生有女人世界，这显然也不需要审判，对不对啊？他就自然就升到没有女人的世界去了啊。所以这些地方呢也不是说很清楚啊。即使说到审判的地方呢，经文上很可惜他没有明言指出来这个审判官是不是阎王啊或是任何人啊。他这里提到阎罗天子，也没有指明说阎罗天子有这样的这个功能啊，有这种主持这个啊审判的功能。所以在我们这本经上可以说呢，并不是说没有审判，但是没有讲的那么明显，究竟这个审判是怎么样一件事情啊？在别的经上呢是有这么讲得很明显的啊。所以我想呢，这个地方这是我看这一章呢就是最困难的一个地方，因为这一章的文句很容易解啊，没有很困难的地方，大家看着都会理解的差不多啊。那么其实这是我认为是最困难的一个地方。 不但如此，你如果读到下面我们刚念这个鬼王的名号的时候啊，我刚把鬼王名号念了一遍，前面这些名号还不怎么样，但你注意看到后面这个主号鬼王、主祸鬼王、主食、主财、主婿、主禽、主寿、主妹、主命、主产、主鬼、主险，对不对？就是好像我们的生活呢都笼罩在这个鬼王的手下啊，我们的这个食衣住行呢，种种的问题，包括生产在内啊，生小孩子在内啊，哦，死亡命，好像不只是你死亡之后要被审判，你活着的时候已经都被这个笼罩在这个鬼的世界里面去了。那这个是经典上这样写的。那你说这个主是什么意思？我们从这个后文里面看着，这个真的这个主都是主人间，不是主鬼道。他主的这个命是主我们人的命，不是主鬼的命啊。我们本来的想法说，人有人世界，鬼有鬼世界，鬼有鬼王，人有人王。那么这个鬼世界呢，我们只能推想说，也许跟我们人世界一样，有他的官员，有他的这个人民，那么他们也有法律，对不对？他们也有警察，对不对哈？那么他们也有跟我们所有这一类这个维持治安、维持社会和谐的一套制度在里边啊。但是毕竟这个是各管各的，对不对？今天我们碰到的问题是，那么这些个鬼王怎么不管鬼王自家的事情，都管到我们的人世间的事情来了？这是我的问题啊。
这个很要好，第一个是世俗第一个是先天地之
事。
另外呢，我今天还说过世世间的律例，法律的律例，不能互相啊，人有人世界的律例，鬼有鬼世界的律例，
律例就是法律了，你讲的法律啊，嗯，
做不然
了，
当你在中英里面死的时候，他到给阎罗王的时候，已经是很后面，前面你比如说在普贤行愿里面，你修的那个程度，你一到中英的时候，他发达不下来，就已经走了。然后你到天道，到人道，你就没有，你的业力一层一层一层，你到了那个层次，你还没有超脱的时候，你的业力重，才到了这个阎罗畜生或者堕落道，除非你的业力非常非常的重，直下地狱。所以它中间的等待，如果从世俗地看的话，可能是这个情况。假如说从生意看的话，不是很好。所以为什么在我讲，我以前也有这个问题，在我讲为什么他这个最前面决定菩萨起，他放了前面，放在前面的人就可能否定了后面一切的事情，他也对后面的事情做了解释。在我的看法是这个样子。再来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做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跟这些去相应。比如我们在世俗间，你有很多民间的信仰，它都是跟鬼道相应的东西。比如说甚至算命啊、耳报神啊，种种，你去跟它相应，你去修它，修这个法，那你跟它相应，你还有。如果跟我们学佛的话，不走上这个佛菩萨一再讲，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不要皈依外道。你这个时候这些东西，我想都可以。
我呀、OK， 很好。呀、
还有说一个阎罗王，他们有一个修行，当他修行不够清净，而且他生出一种心，这个心就是我要审判的心，所以他对不到。这是他也是他的一个怨念，或者他就是受了世纪什么的，我叫他来审判，因为他不清净，所以他也要受。鬼道或者地狱道的话，一概不管，但是我就要来看，有的是这个样子，就是。
对，可是这个这样讲啊，第一个我说我们把这分析，我们现在谈这个东西呢，其实都是在谈世俗地啊，所以我们先暂时不去碰这个圣义地的问题。 可是在这个世俗地里边，就是因为在世俗地里边的问题呢，从世俗地的道理上呢不好讲啊，不好讲。就是说这个，那你刚刚讲的中阴身这一段，我们等一下会谈到这个问题哈。我只是说，从一般的这种审判的观念哈啊，那么再加上像这个这些我刚刚讲这个这些鬼神可以主这些什么主号、主货、主财这些东西啊，到底他在主什么东西啊？就是为什么你讲他是两边的律例不同，没有错，我也想说可能每一个国家的法律都不一样，那不用说两道的法律，当然可能是不一样的。只是说为什么我们这个人道啊啊会受这个鬼道这么多的这个限制在里边，由他们来管理，我的意思啊。如果我们从字面来看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那至于说我们这个，当然我们说不要去跟鬼神亲近一样，那这是正确的，没有错啊。但是就是说，那问题是他们，我们是不是还是被他们干涉这么多？好，这是我还是我的问题，还是在这里啊，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啊啊，所以。啊，哪个？哦，这个主产应该是讲生产的事情，对。
是生产，是食物的生产，
跟我想，我一般在这边的解释都是讲跟这个生产的关系，好像是对啊，跟我们这个我们这个生，我讲生育啊，生育的这个产啊，生育的这个意思呀呀。因为事实上这些鬼王的名称呢，我据我所知呢也没有别的经典呢可以来跟他对照，所以呢每一个注家来解释的时候呢，就是根据这个名词呢自己来想象一些意义来解释它啊。当然有些名称很明显的，大家的解释都差不多啊，那么有些就要只好有些人就参考古注嘛，看前人怎么注我就怎么注啊。比如像这个覆石鬼王，为什么一个鬼王他要背个石头呢啊？那么大家的解释都是一样，可能第一位祖师这样解的，大家都跟着解，就是说这个是专门那个背石头背沙去填海的那些苦力鬼啊，这个鬼王就是专门的管那些苦力的啊，叫他们去背着石头背着沙去填海去。可是这里边其实这句话讲起来很容易，马上又会牵涉到其他的问题，因为在这个鬼世界里边，他填海干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对不对？我们人间是为了要什么，要造地，是不是啊？他去填海去，那么鬼世界是不是地不够他要去造地，我们不知道啊。另外他们的海跟我们的海可能也不能做一样的想象，因为有另外一种说法，我想很多人也听过，鬼道看我们的水是什么，他看到水是看到血一样的东西，这也是一种说法啊。所以显然他们讲的海绝对不是我们的海啊，那又是另外一个情况啊。我是这样想的哈，我是想的这个问题，我想的其实不是今天才想，我也想了很久了啊。如果我照我刚刚的说法，我们还是把阎罗王定位成是一个鬼王啊，一个大鬼王，鬼王之王，所以叫做阎罗天子啊。那么就这个，因为他们跟我们人间呢哈，是他们可以通到我们，我们通不过去，对不对？我们比较没有办法通到他们的世界去。这就好像我们能通到这些动物的世界，动物的世界不完全能通到我们啊。我们家里养的这个狗猫好像跟我们还可以生活在一起，可是你要知道，你假如是家里这小蚂蚁，你今天去欺负那个小蚂蚁的话，那蚂蚁不会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是不是这样讲？那如果你蚂蚁可以说，你怎么你别道的众生干涉我这道的众生了，对，我们是干涉，我们看得见，我们随我们的高兴，对不对？可以处罚这些小蚂蚁或者干嘛，那这些蚂蚁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就是糊里糊涂就死掉了，就受罪了啊。所以我的意思说呢，是不是这种情况一样，我们把它套用到这个鬼道跟人道这边去，就是说这些鬼道的众生他可以通到我们，所以他可以看到很多我们那些形式，所以他可以 interfere 一些我们的事情，而我们并不知觉啊。那么所以这里边就是要这些主各种主什么这些鬼王呢，不见得就是说他这个主的意思，可能我们要把它放松一点解释，并不是说他在主管啊。就像我们后面看我们这个经文上讲这个主命鬼王来讲， 主命鬼王呢，并没有说像我们讲的说这个给我们生死簿上已经定了，你今天只能活到几岁，多一天也不能留，啊，这是好像是把你的命给主了。这个主命鬼王只是说他很 care 这个人世的这些众生的这种啊生死，所以当你在这个生的时候或者死的时候呢，他会pay attention， 他会去注意你，他会去想办法帮助你。那么这当然说这些鬼王他，你说他很鸡婆了，他这是鬼道的众生，但是对我们人道的众生这么好啊啊，那就好像说也可以讲到，我们假如说对这些蚂蚁很好的话，对不对？他们也不晓得我们对他好，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就是对他好嘛，这也无可厚非，所以可以用这个道理上来解释啊。所不对称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对于畜生道是我们以高就低，因为我们是在 level 比较高的这个道，畜生道是比较低的，而这个鬼道是反之，他们是比较啊，在这个精神境界上是比较低层次的道，而反过头来呢，来照顾我们这一道啊。但是这个东西只能说，就是一个很客观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能够通到我们这道，而我们通不到他，所以我们对他没有办法行慈悲，因为我们看不到他们在干什么事情。那反之他们可以看到我们。那轨道里有好的有坏的，所以坏人的话呢，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像我们欺负蚂蚁一样来欺负我们，我们被欺负了也不知道被欺负了。好的话呢，他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得到一些利益啊。所以很多我们说很多护法神护法神这种观念好像现在也很流行啊，也各个不是佛教的其他的这个传统的宗教，或者是一些这个甚至于包括这个 New Age 的说法里边都有这个护法神的概念在里边啊，所以每个人身上都有好几个护法神诸如此类的啊。这种一般在外道上的最喜欢讲这个护法神，反正大家都看不到啊。但是从这个经典上来讲的话，那么他既然有这么多啊，有这样子列出这些鬼王出来，那么显然这些鬼王呢都是跟这个人间的发生一些关系的这些鬼王啊，就他干涉到一些我们这方面的事情，那么是好还是坏就看他的用心如何啊。所以我只能说呢，这是可能的啊，这是可能的事情啊。假如我们从这个一个整个的这个六道的这个啊了解来说的话，这是可能的啊。那至于说干涉我们一些事情，可是现在我们刚刚讲的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是说，是判断来判断我们的这个功过得失的问题啊，是不可以做到这么一个地步啊？那我们的功过得失呢，是不是要需要这个鬼道的众生来替我们做一个判定啊？来，甚至于我们将来这个投生到哪一道，都有这个鬼道的众生来决定啊？这个地方呢，我觉得还是需要稍微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需要这个妥协一下才行啊，要综合一下啊。我想的啊，这个审判呢，刚刚这个启明也讲的话，这个我们在中阴的死后的话呢哈，有些根本是不经过任何的这个手续啊，有的善业重的人就直接往升天道去了，善业恶业重的人就直接下地狱道去了，所以好像也并不需要审判，就是极重跟极轻的极善跟极恶的都这样就可以凭着这个感应就过去了啊。那么其实这种说法的话，中阴有没有审判这个说法呢，在别的经典上呢，我们如果来参考的话呢，也的确有很这个有的确有些很活动的说法啊，并不是每一个人呢死亡都会经过所谓的审判啊。像我刚刚这边看到说，我们举两个例子呢，有一个在这个就跟我们这个地藏经有关的一个十轮经里面，他讲，他说如果你是修善行的话呢，你命中之后呢，不见阎罗王及诸狱卒，你就根本看不见。好，那当然这里边已经假设了是有阎罗王跟狱卒这一类的事情，只不过你行善的你就看不见。那这时候我们就马上就知道这里就出现一个小的这个松动的地方。换句话说，如果阎王是来判定你的善恶的话，显然这个善不需要你判了。对不对？我行善的人根本面都见不到，对不对？所以那你还就不需要判了嘛，对不对？所以这样说来的话，如果以这句话来讲，可能判都是有罪才判，是吧？没罪不判的哈。 另外像这个华严经里有一段也是这样讲，说如果是行恶业的话呢，你死亡的时候呢，就会看到这个三恶道受苦的情况，就是那个形象会跑出来，看到这个啊三恶道人在受苦，就是看到一些坏的这个景象。或者呢，你看见这个阎罗呢，持诸兵杖，就是拿着这个武器啊，把他囚职将去，把他给抓起来，给他关起来带走了，这样子啊，就是你作恶的人就看到这些事情啊。所以这是两个刚好两面的故事，一个是讲说你行善的人你看不见阎罗，一个是你行恶的人的话，你就会看见这个阎罗带着兵来把你给抓走掉了啊。所以我如果把这些事情呢跟这个啊跟我们这个经文上呢这个地藏经的这个两种不同的说法呢综合起来看的话呢，我想还是说在特别是中阴这段时间的所谓的审判的话啊，应该呢还是说跟你这个业感是有关系的，还是以业感为主啊。那么可能在这种业感之下的话呢，他有时候就会掀起这个审判的现象，那这个情况可能都是比较不好的，就是你本身造了恶业的才会起这种现象啊。本身是造了善业的话呢，这种现象根本不起，就无所谓审判。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中医里面审判的时候所见到的阎罗是不是这个鬼王的阎罗，我们也不晓得啊。经典上虽然讲是阎罗，可能只是说方便讲，因为你自己现起来的一个东西嘛啊。那也许真的是因为阎罗而现起，这个我就不晓得了啊，是怎么一回事情啊？你看，在这个就像提起来这个中阴啊，在这个密教里面，这个中阴救度法门里边哈，它有一个地方呢，就是触及到这个问题，就是在我们讲这个中阴里面有一段叫什么，叫做法性中阴的时候啊。在法性中阴的时候呢，因为你在法性中阴的时候会现起很多奇奇怪怪的现象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会现起这一类审判的现象也可能啊。那么当然在这个即使在后期这个所谓投生的这个中阴里面呢，那么随着你这个它也是一样，七天要一个生死嘛啊。那么每一段生死的时候过程的时候呢，其实都会在重复这个三种中阴的状况，还是一样，因为它是这个生死都是在不断的这个重复的啊，七次都是在重复的，所以在中间的过程中间呢，也可能会再发生这些幻象的现起，让你觉得好像在受审判或者是怎么样啊。
其实如果常常去看到这个，我们去做这个临终助念，比如他还没有断气，在他断气之前的一个礼拜或者三天，回光返照那一段时间，你去注意他，他会讲出来，他有时候会受到审判，有时候会看到另外一种很好的一个景象，有的是他真的看到，
对，
不一定在中医，就是他要临终的前，那个回光返照那段时间，可以显现出来。
OK， 这个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说有些人不但说是在临，有时候在活的时候还没有完全啊，对，就也会发生这种有这种听过这种故事哈、啊。我想这可能也是可以用这种业感的方式来解释哈、啊，就是说这个还是一种感应，怎么说呢？可能就是说他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一段时间，你知道我们人在比如说像你讲这个说啊、很可能就是他在一段这个梦中或者昏迷过后重新醒过来，对不对？有这样一个过程。我们知道在这种昏迷或者时候呢，其实他有时候也是已经变成一个中阴，但是这种中阴的话呢，很可能这种中阴症在那个时候也许他入到轨道里面去也不一定啊、哦，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中阴身它这个变化，也许是轨道可以允许这种好像这个很暂时的来去也不一定啊、至少可能在这个时候呢，也许他因为这种关系呢，他在这段过程里边他已经现身到轨道里去了，那么就见到了这个阎王或者见到了什么东西啊、哦，这也是可能啊、哦。但是我的意思说呢，我把这两个观念呢综合起来想的话，就是说。会不会受到审判，受到怎么样的审判，还是跟我们的业有关系啊、哦？ 所以这样的说法的话呢，我们也不去否认说是有这种审判这种事情，但是只是我们说这种审判的事情呢，不管它是在中阴中间呢自己现起来的一个幻象，或者像刚刚我们讲的，可能它根本就是入到轨道里边去，受到这个真的在轨道里边的审判。好，那么这两种呢，基本上还是受到它这个业的一种感应，好，才会有这种现象发生。这样讲好了，这样讲也不是说很难，你知道我们现在在人世间犯的罪，我们要受法官审判，对不对？在一种观念上，你是被法官审的，被判的罪的，好像是外在的力量来决定你的这个决定你的这个行为的这个是或者是非。可是你从更深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今天会去发生这个事情，去碰到这个法官，受到这个审判，它背后还是一个业力在那里推动的。这些法官、这些律师，我们现在看到人间的种种，也都是我们业力上的一个现行而已。对不对啊？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今天你就受到阎王的这个审判的话，也是另外一种业力的现行的关系啊。你这样我的解释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说并不是说我们人一定要受到这个鬼的世界来管辖，那么因为鬼通于我们这个道，而会不会被鬼干涉到，还是由我们的业力作为一个基础。你今天造的善业多，这些鬼神大概也都干涉不太到你，至少坏的事情干涉不到你，可能好的会，坏的干涉不到啊，你受到都是好的报。你今天造恶多端，那你就发现今天又被这个鬼踹一脚，那边又那个鬼害一下，那事情就多啊。所以我这样的解释呢，可能比较能够通融啊，比较能够通融。大家有没有了解我的意思？我的意思说，我们是可能被鬼要感受到，甚至于我们是可能被阎王审判，但这些事情呢，都不是说是一个必然的规律。就我的意思说，并不是一个法律，说我们人死了一定要受阎王审判。因为一定要这样讲的话，我说理论上还是讲不通。为什么我们人道要被鬼道去统治？等到我们甘蔗都去做鬼好了，鬼比较大，对不对？干嘛做人呢？对不对？啊，所以硬要讲说每一个人死了或者说行善行恶都要被鬼道管，这件事情是说不通的，怎么讲都讲不通，我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讲通。所以我说那一个比较 compromise 的说法呢，应该把它说呢，就是这种现象有可能发生，是因为这两个道中间是有相通的可能性在里边，不是全然的隔绝，这是第一个。那么也并不是说鬼道有一种威权可以凌驾到我们人道上去，而还是根据不同的人的业呢，他的感应的关系，有时候你会现起人间的法官来判你，有时候你会现起那么鬼道的法官来判你啊。那么这样讲的话呢，我觉得在事情跟理上的话呢，我们比较能够啊圆融一点啊。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个交代。好，我们休息一下。